是皮肤专科萧全佑医师。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拍摄，他是我们美尚美的生力军刘世鹏医师。
大家好，我是皮肤专科刘世鹏医师。
随着疫情越演越烈，那台湾的总确诊人数也超过300万，台湾每8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得到新冠肺炎。不幸确诊的你，或者是你身旁的亲朋好友，目前过得还好吗？快筛已经阴性很久了，但是还是有一些说不上来的身体的不舒服。长新冠症候群它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当你的症状有持续喘、胸闷、心悸，或是失眠、焦虑，或是认知功能的问题持续超过一个月，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是否是长新冠症候群。美国、英国甚至 WHO 都有各自的定义，美国 CDC 的定义 Acute 急性的 stage 一个月之后还仍然有一些造成生活困扰的症状，英国定义相对比较严谨一点，有持续3个月以上的相关的症状， WHO 的定义相对最严格，3个月之后仍然有持续相关的症状，而且这些症状困扰你超过2个月以上，那这个时候你有可能是得到了长新冠症候群。台湾的疾管署是参照 WHO 来做长新冠症候群的定义。
根据就是我们的疾管署在去年11月的时候，其实有发布一个跟长新冠相关的指引，其中最常见的是呼吸道相关的症状，也就是像呼吸喘等等的症状。在一个研究中发现，在60到100天之内，可能有4到6成的人会有这样子的症状表现。那其他的系统呢，包含了像心血管可能会心悸、胸闷、胸痛，那肾脏可能会造成肾衰竭，免疫系统的部分可能会攻击你的胰岛细胞，造成糖尿病。那至于我们的皮肤，当然也首当其冲，可能会有掉发以及红疹等等的状况。
长新冠症候群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可以影响到我们身体这么多器官呢？我们人体对这些外来入侵的一些病原体，不管病毒、细菌，都有一些先天的免疫，所谓的 innate immunity。那这些免疫机制它是先天我们生下来就拥有的，从我们的皮肤的屏障黏膜到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巨噬细胞、细胞激素，都是构成这个 innate immunity 先天免疫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子。我们先天免疫它就像是我们家门前的警卫，它只要视为是外来者或入侵者，就会把它抓起来并且消灭。但是有些它会伪装，入侵者也没有那么单纯，有时候它会伪装成好的，让你辨识不出来，原本的免疫的那个机制它就会乱掉，它有时候就会攻击到自己好的。另外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警察抓小偷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流弹啊，警匪追逐啊，那有时候这些流弹也会波及到我们正常的细胞。后天免疫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更高阶的，类似 FBI、CIA 这种中情局、调查局的存在。那它主要组成是由 B 细胞和 T 细胞来构成。 B 细胞跟 T 细胞相比我们一开始的那些先天免疫反应，它多了一些记忆，说哪个犯人常常进来，哪些病原体常常进来，让 FBI、CIA 这个后天免疫有 catch 到你有进来过，那下次你一进来，中情局就会派很多警察来抓你。所以我们在打疫苗，也就是在训练我们这个中情局，让我们后天免疫可以比较快速的，它会有比较有系统分工合作，就这些人专门负责来毒杀你，另外一些人负责产生一些抗体，让抗体先去辨识那些坏人，先把坏人定在那边，然后再让警察把他抓走，这样整个免疫的反应会比较强大。
那后天就只能靠打疫苗，就没有别的？
后天自己也有，打疫苗是加强我们的后天免疫。如果不打疫苗，会不会有后天免疫？原则上也会有，但是要比较久。就是说你可能得了 COVID-19， 然后先造成这个先天免疫之后，后天免疫会慢慢的演变出来，但是可能会需要点时间。
那么长新冠到底为什么有办法侵入我们这么多不同的器官系统呢？这个跟新冠病毒进入我们细胞的钥匙有关系。它进入我们细胞的那个入口是一个称作血管收缩素转化酶2，简称 ACE2 的这个入口。那这个接收器它广泛的分布在我们各种的组织上面，所以它会导致各种不同的器官都容易受到侵犯。那么为什么它的效果可以这么持久呢？目前这个研究的发现啊，是认为说血中的病毒可能并没有被完全的清除，所以导致身体的免疫系统，包含肖医师刚刚讲的先天免疫系统还有后天免疫系统都持续的在活化，而导致后续的发炎反应。那另一方面就心理因素来说，跟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相关，也会导致长新冠相关的症状。那进一步来讲说， 它的细胞机制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探讨到血管的内壁，血管的最内层的那个细胞叫做内皮细胞，而新冠病毒的感染会让这个内皮细胞发炎，其中也包含了我们中枢神经的重要的护城河，我们称作血脑障壁。那一旦这个护城河被攻破了，病毒长驱直入，再加上这一堆发炎物质在里面兴风作浪，就会造成认知功能的下降，也就是我们俗称脑雾 brain fog 这样子的情况。那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下一步啊，就是中枢神经系统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套系统叫做自律神经系统，它掌管我们的呼吸、心跳等等器官的运作。所以自律神经系统受到了侵犯，那就会导致心悸、胸闷、血压变化等等这种不同的新冠病毒的症状。有一篇研究指出啊，如果你在感染的头一周有以下五大症状，那可能你得到长新冠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升，比如说头痛、疲倦、呼吸喘、声音沙哑以及肌肉酸痛等等，就可能会让你得到长新冠的几率变高。那研究也指出，在女性啊、肥胖者还有比较年纪大的人身上会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的症状。
我们来讨论一下成人跟幼童的长新冠当中有哪些是跟皮肤比较有相关的一些症状呢？最常见的症状其实是掉发。长新冠造成的掉发，科学界会把它认为是类似一个叫做休止期落发 telogen effluvium 症状，主要就是整片头皮不限范围的大规模的落发。那这个落发每天平均超过100根以上，会让你觉得哎，我每天洗澡、每天起床、水槽啦、枕头都是大片的头发，然后觉得头发变得越来越稀疏，一拔就掉。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休止期。我们的头发想象成是一个农场，种着一些蔬菜水果，有分成几个区域，然后另外有一区它是在休耕当中，就是完全是不种任何的农产品。头发共有三种阶段，第一种阶段叫做 anagen， 就是生长期，目前正在种着蔬菜水果的那一区。然后另外一区叫做 telogen， 休止期，也就是处于休耕的那一片农田，转换的过程叫做 catagen， 也就是俗称的衰退期，从种满水果到要休耕中间在整地的一个过程。在我们头发八成以上原则上都是在生长期，然后只有 10% 到 15% 是在休耕期。那什么原因会造成 telogen effluvium 呢？造成原因很广，身心灵压力都有可能会造成休止期落发，比如说像产后落发、生重病、高烧、住院，或者是比如说你在节食减肥，因为它对身体都是一种压力，都是一种 stress。 当我们得过了 COVID-19， 它对我们的身体而言也是一种强烈的一个免疫反应，生长期的那些农作物们，就是我们的头发转换成休耕的，当我们头发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落发。据一些意大利的研究，平均大概两个月会出现休止期落发，一旦出现休止期落发，平均需要大概五个月以上时间才会慢慢的头发会恢复正常。休止期落发它是一个 self-limited， 就是它自己会康复的一个过程，原则上就是要营养充足，让头发生长的那些必需品，铁质啦、锌啦、维他命 B 啦、C 啦、D 啦，就是让它有适量的摄取，就可以让它比较快的康复。
关于长新冠的皮肤表现，其实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啊，美国的皮肤科医学会跟世界皮肤科医学会发表了一篇论文，它为我们整理了许多新冠病毒的皮肤表现，它出现的时间，全身起了像蚊子叮咬那种浮浮肿肿的红疹，一下在这边一下在那边跑来跑去的疹子，这个我们称作荨麻疹样的病灶 urticaria， 它出现的时间大概会维持四天左右，研究里面观察最长的时间大概持续了28天。那至于另外一种我们称作 papillosquamous lesion， 皮肤丘疹鳞屑样的病灶，就是粗粗厚厚有点鳞屑样脱屑的那种病灶，它通常出现的时间大概有20天左右，最常观察到大概有70天之久。那最 specific for COVID 的症状是 perineal， 也就是冻疮样的病灶，发现你的手指头啊、脚趾头的末端红红肿肿、紫紫的。那这样子的病灶啊，有 6.8% 的人可能会持续超过两个月，但最后都会自己消退掉，所以大家对于皮肤上面的表现其实不需要太过担心。如果说你在发生新冠之后的荨麻疹，它治疗的指引跟我们在治疗标准的一般的荨麻疹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可能使用抗组织胺啊，还有低剂量的类固醇来达到症状缓解的目的。 那再来还有一个跟皮肤相关，它不常见但是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我们称为儿童多系统炎症症候群，简称 MIS-C。 那 MIS-C 是什么？大家可能比较陌生。我们提到一个也蛮严重的皮肤上面的一个疾病，叫做川崎氏症 Kawasaki disease。 那它的道理其实差不多，就是血管里面的发炎导致许多的症状。它典型的特色就是会发烧，长久的高烧，没舌头，一个舌头红红的，那两只眼睛会充血，有结膜发炎的情况。那再来会有散布全身的红疹，然后四肢也可能出现一些红肿或疼痛之类的现象。那疾管署另外再提醒说，除了像川崎氏症的这些症状之外， MIS-C 还有什么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说它可能会腹泻，可能会呕吐，那可能会有神经状况、意识状况的改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心肺性的休克，那都需要赶快送医做治疗。
就像父母好了，他小孩有发烧，那他要什么这样的时机点，他才知道说这个有不对，我要送医？
烧一天退了，那之后就好好的，那个精神活力都还 OK， 那就还好。那如果他持续发烧两天、三天，甚至到第四天，然后又出现恶心、呕吐，然后头晕，甚至四肢红疹，然后眼睛很红，那就可能还是要去急诊。
好，肖医师要怎么样才有没有可能预防这个长新冠？
不要得就好了，讲好简单的。不过说不要得也说的简单，但其实很难，因为现在盛行率很高，所以原则上会建议大家身体状况允许的话，赶快去接种疫苗。因为有研究指出，如果你有接种过疫苗，就算你不小心真的得了 COVID-19， 你之后有这些长新冠症候群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减少。预防胜于治疗，就是疫苗打好打满，保持一些防疫规范，就是要有戴口罩，然后正常社交距离等等，都会让你比较不会有这些新冠的后遗症。另外，台湾的疾管署在一些染疫后的指引当中也有提醒大家，因为这些长新冠症候群很多都是一些身心灵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是失眠啊、焦虑等等。那如果你有这些类似的困扰，而建议你就是减少使用3C 产品，不要每天都滑手机，然后一直看电视，减少获取过多这些关于疫情方面的一些负面的压力，维持正常的生活作息，健康的饮食，多多运动，适时的冥想、伸展，或是说打坐等等，让你身心灵维持一个比较 peace、比较和平的一个状态，想必也都可以让这些长新冠的症候群大幅度的减少。
那以上就是我们对长新冠相关的议题的一些小小的看法。
如果各位在染疫后有什么一些类似长新冠的一些症候群的一些表现，或者说你对这些预防有什么新的见解，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好，拜拜，
拜拜。